章啊，我们从十四节啊先读到十九节，十四节读到十九节啊。今天我们先看这几节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读利未记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啊，请大家一同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的拿银子，将赎千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千祭，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千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千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千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罪了。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晚上的时间。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称颂你的圣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主啊，你是始，你是终。主啊，你是那一位全能的永在者。主耶稣，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低头来敬拜。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设立你的宝座。主啊，靠着羔羊的宝血在这里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你的仆人要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捆绑那个恶者，我们要宣告那个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在我们的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能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义路。主啊，我们正是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是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主啊，我们都求主你自己来看顾跟保守，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在这个磨难的日子，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来得胜，因为主，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使用不配的这个器皿，主啊，好让主你自己的仆人能够释放的话语是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们所需用的。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啊很高兴能够进到赎千祭啊，我们在赎罪祭的当中，我们用四讲的方式啊把赎罪祭的重点把它讲完。那么这个利未记从第五章十四节啊开始就宣告了另外一个新的段落了。所以你看到利未记五章第十四节，他就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那么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呢，就是表明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啊。那么这个在利未记的当中啊，通常啊都是这样的表达。好，那么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呢，就开始表达了另外一个祭的一个开始了。那么赎罪祭跟赎千祭呢，看来好像都是有关于罪这一方面，但是着重的重点不同。我们在赎罪祭的里面呢，主要是着重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赎罪祭的当中最重要是那个血的运用啊，大家都还记得那个血要进到圣所的当中，或是这个血要抹在坛的啊四角上啊，这个铜祭坛的四角啊，把这个多余的血倒在这个燔祭坛的这个角啊这个地方。那么这是啊在赎罪祭里面它非常着重血的一个运用啊，因为那是关乎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得洁净啊，蒙赦免。那么这个赎千祭呢，重点不一样了。赎千祭就着重于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调整，所以呢在这一个赎千祭的里面呢，就看重所谓赔偿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很少想到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还有赔偿哈，这个赔偿好像是好像是在法院里面判决下来有赔偿哈，这是一般在教会当中非常 非常少人愿意明白这一方面的，是我们也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比较缺乏认识的。但是在赎愆祭的当中呢，就很看重这个赔偿的问题了。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若是因着有过犯的缘故呢，那么这个赔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让这个赔偿呢能够调整啊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赔偿呢，其实不只是人的关系呢，当然也包括跟神的关系啊，人跟神的关系还是第一位。那么把人跟人的关系呢，借着赔偿把它调整完毕。所以这个赎愆祭呢，许多的时候呢，都是指着在生活上比较具体的一些事物啊，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么因着软弱呢犯罪，因着软弱呢得罪神得罪人，并且呢因着软弱呢失去了那个在团体的当中啊，在这个团契的当中那个人跟人之间相交的一个喜乐，那么在这个状况的当中就需要来献赎愆祭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里面呢，这一个赎愆祭呢，第一段呢，我们来看了，从十四节开始神就晓谕摩西了，从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两节的经文呢，他就开始讲这个有关于啊第一方面的一个赎愆祭了。那么我们看十五节啊，十五节，在十五节这个地方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身，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这个圣物到底是指什么呢？在赎愆祭的第一段的当中，这个圣物啊，并没有把很详细的条文把它分出来的。但是这个圣物呢，在摩西五经的当中啊，很多的经文都谈到的啊，我们来慢慢看了。这个圣物呢，在这边呢，这个希伯来文是一个复数啊，它不是指一样事情，它是个复数。所以这个复数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就表达出许多的事情。那这么许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们需要来查一下，查考一下圣经了。请大家啊一同的来看到这个至圣的这一方面的啊，请大家看利未记24章第9节啊，我们来查考这一段的圣经。这个圣物呢，需要先把它定准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传讲下去。我们看利未记24章第9节啊，24章第9节。好，请大家看啊，利未记24章第9节啊，我们一同翻到153页啊，请大家一同来读。这个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好，那么这个饼呢，就是陈设饼了。这个陈设饼啊，放在圣所的当中呢，是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们吃的哈。所以这个圣物第一个，我们可以讲说是这个陈设饼。那么这个第二个呢，这个圣物呢，我们可以讲的说是在献祭的里头啊，我们读了这个赎罪祭跟这个素祭里面呢，有许多的祭物是祭司要吃的，那么我们可以来稍微回想一下了。那么这一些的祭肉呢，称为至圣啊。我们看利未记2章第3节，我们回来再回想一下了。那么如果在赎罪祭的或是素祭的当中呢，忘记了把这一些呢给祭司的话呢，那么就需要献这个赎愆祭了。我们先看利未记2章第3节哈，什么叫做至圣的啊？先把它定准清楚。请大家读利未记2章第3节，请读。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的。好，所以我们读过素祭都知道，绝大多数的素祭是归给谁了？归给祭司的啊，亚伦的啊，这是上帝给这个祭司们另外一个在生活上的一个需用的一个恩典。好，好，那么我们看见在罪祭的里面呢，也同样的，我们读利未记6章25节，利未记6章25节。好，我们把这些经文啊，把它查考清楚啊，啊，你就发现第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了。先把这些经文查考一下。 利未记六章二十五节，当我们读赎罪记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了，我们读二十五节啊，请读。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记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记祭牲，这是至圣的。好，那么这个肉呢， 祭司要在这个圣处呢把这个祭肉给吃掉。好，所以这个至圣的，我们刚刚查考了几段的经文，可以讲说是陈设饼为了亚伦跟子孙啊，这个陈设饼撤下去以后，亚伦跟子孙就可以吃这个陈设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素祭的里面，绝大多数的是归给啊这个祭司来食用啊，为了他生活上的需要。在赎罪祭的当中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肉呢处理的啊，有一些的肉呢是归给祭司的。好，这是至圣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在圣经的里面呢，还有讲到是圣的，至圣的跟圣的啊，通都是圣的，但是它还是有分别的，有的叫做至圣的，有的叫圣的。好，那么这个圣的记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了，请大家一同来看到这个利未记哈七章三十一节，七章三十一节。啊，利未记第七章三十一节啊，我们一同来看利未记七章三十一节。当我们读利未记七章三十一节讲到平安祭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了，这个摇胸举腿啊，那么这个摇胸举腿是圣的。我们读三十一节，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当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好，那么这一个祭物呢，摇胸举腿呢是归给啊这个祭司的，要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的啊。好，那么第二种有关圣的，今天我们看到利未记二十七章，翻过来看一看了啊。这个圣物呢，这两个字呢写起来非常的简单啊，但是你要查考一下摩西五经里的经文啊，你发现上帝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等一下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啊，先把经文查一下。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啊，我们看到三十节啊，这个地方讲到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是归给耶和华为圣。好，那地上的种子果子十分之一都应该归给上帝的哈，这是圣的。那么我们看见的啊，这个地上的种子是十分之一的。好，那么这十分之一是要给谁的呢？我们看民数记，我们看民数记哈，大家翻到民数记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了。好，民数记十八章在188页，请大家看到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好，请大家翻到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在188页啊，我们来查考一下，请大家一同来读哈，请读。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好，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呢，第二十四节也是了，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了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好，那么犹太人各个支派当中的十分之一呢，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是要归出来，分出来为圣的，归给耶和华的。那其实这个十分之一呢，神就把这十分之一的出产呢归给了利未人来使用了哈。好，那么我们继续的看这个头身的牲畜也是如此。我们先读到民数记十八章第十五节啊，往上面看一个经文，民数记十八章十五节哈，他说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在第十八节的记载，请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十八节，他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好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头身的这个牲畜呢，把它赎出来以后，最后这个头身的这个牲畜的肉归给谁啊？啊，还是一样归给祭司了哈。而你慢慢查考，你就发现 其实神在旧约的当中啊，用了非常多的规条来照顾利未人的生活，表面当然是归给上帝，但是神呢就把这一些的恩典呢赐给利未人来使用的。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民数记十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啊，这边有非常多的记载，你都可以来看一看了。那么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了。他说，凡油中啊、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我都赐给你。好，那么十三节，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初熟之物，也都要归于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好，那这个地方都是指的利未人了，要把这一切的好处呢归给利未人。好，那么我们看见我们把这个圣物用了圣的跟至圣的把它查考了一下，在旧约的里头，我们回到利未记，我们就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在旧约的时候，在这些圣物圣事上，如果误犯了，这个误犯呢就是过犯了啊，有了罪了，有了过犯了，就是不忠实啊，不忠实，那么这次就是有罪了。那么我们刚刚把这个经文呢查了这么多有一个小小的结论，你发现这个圣物最直接影响的是谁假如我今天有了过犯了，我对圣物上很不忠心的话，最直接影响的是谁？在旧约里面就是利未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利未人他们是要当然是靠神的恩典过信心的生活，但是假如其他的各个支派的人，以色列人在这些圣物上他们不忠心的话那这个利未人就辛苦了。所以这个在这个赎愆记当中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原来神要借着第一段的这个经文来教导当时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如果你在这一些事情上误犯的话，得罪上帝，其实就等于是亏欠了利未人，等于是这样画，换作画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此了。所以你看见你表面上是亏欠了上帝，那么实际上最直接受影响的是谁？利未人呢？很简单因为该奉献的不奉献，十分之一该给的不给，那么投身的该拿出来的不拿出来，那这个利未人就很辛苦了利未人就要天天仰望上帝了这也是信心功课之一那么我们看见了，从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背景的当中你就发现这个赎愆祭非常有意思的，赎愆祭是一种非常实际在生活的当中所看出来的，那么表面上是跟上帝的一种关系，这是很表面的，但是实际上你会影响到别人的。所以第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祭司在旧约里面的这些祭司。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祭司呢受到影响呢，就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兴衰了。所以在四世纪的当中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对奉献的事情上非常不忠心，那么以至于这些祭司呢利未人呢他们必须要跑到别人家庭当中谁要养他呢他就这个祭司就到这个家庭当中做了家祭这个国家的祭不做做了家祭，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状况。好，那么我们来看看新约的教导了请大家来看新约的教导，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来翻一下。其实在新约跟旧约的教导都是一致的，在新约的教导的当中也同样的把有关于祭司的份呢也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节，在237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237页。那么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那么在新约的当中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七节，我们再来读这个前面一个经文第七节。那么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得到启示，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好，那 那么我们从新旧约的教导当中很清楚的看见啊，今天在新约的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有全职服事靠福音养生的，教会有没有照养的责任啊？有没有？有的哦，这是双方的义务哈。啊，这个牧者应该要怎么样来爱护群羊，引导群羊，这是牧者的责任。那么群羊也要来爱护牧者，这是一种双方的一种交流啊。那么假如有一方做不好的话，就产生过半了。所以你看到一个正常的教会啊，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他一定对牧者的照顾是非常的周到的。那么弟兄姐妹，在旧约也是一样哈，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观念就在新约才有，旧约也是一样。而且耶和华神呢，把经文都写出来了。若是在圣物上有误犯的话，不忠心的话，好了，那么犯了这样的一个过犯的时候，第一个影响的就是神在旧约当中所拣选的这个利未人，那么会直接影响到利未人在属灵上的好处了。这个利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啊，也是一样，人总是要吃饭哈。没有饭吃的话，很自然的就会一不小心呢，也会想别的办法，一不小心也是会的，也会拿着锄头去耕田啊。这个在旧约都发生过这种事情了。利未人不好好的传讲上帝的话，拿着锄头去耕田，那没有办法的。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啊，看到非常多的同工啊，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爱主的，但是就是因为教会当中啊，对于同工的需要，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真理比较缺乏啊。这个中国特别这个教会很特别的一点的，他们认为啊，这个传道人奉献是你跟上帝的事情啊，上帝呼召你，你就凭信心出来。那至于你的生活是上帝要供养你是没有错，不过你要凭信心。那么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去在奉献上啊，只来帮助这个传道人，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很世俗啊。所以我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都很大了啊，那一个同工团有八万人啊，有八万人的同工团，我们去那里开这个开聚会哈。是啊，有一百多个传道人坐在底下听，我刚好讲了利未记。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刚刚想要设立一个制度，就跟国外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同工呢，每一个月有固定的教会能够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奉献啊，让他们能够安心传福音。但是也有一批同工反对啊，特别是比较年老的。年老的反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年老的同工可能因为经历过一段比较艰苦的日子啊，他们都是凭信心，非常有见证，这是非常好的啊，那是非常时期啊。好像这个教会在开始的时代呢，罗马帝国逼迫这些基督徒呢，都是非常有见证，这是非常的好。但是教会到了正常的状况，可不可以一直这样啊？那不可以了啊！教会到了正常的一个成熟的阶段，应该是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传道人出来服事，并且照养他的家庭啊。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啊，很多的那些传道人带领的同工都不敢讲的，因为他说啊，张牧师啊，我们如果讲的话会有问题啊，因为人家就会批评我们啦，说我们贪爱世界啦啊，用这些哎呀这个似是而非的话的就挂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很怕。哎呀，所以我听得非常生气，我说啊，这个不叫贪爱世界啊！如果一个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不知道照养上帝的仆人的话，这个教会啊，真的是亏欠啊！在赎愆记里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啊，我们要有一种观念需要被调整啊。当然，你们晓得韩国教会的牧师出来哈，真的是他们很有权柄哦。我们这个韩国教会的牧师哦，哇，上面戴的戒指都是不晓得多少 K 的哈，啊，真的，他们穿的都是非常的好。所以韩国有这个赵庸金牧师，他的薪水要比韩国总统多一块钱。你是地上总统，我是天上差我来的，我一定比你高的。哎，这韩国人有这个观念。不过我们华人教会海外的算很好了哈，但是还有一个观念我们需要研究研究。我们海外的教会哈，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个状况，我看了很久，我研究到了一个最后，我们其实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因为啊，这个奉献啊，成为传道人就是像出家一样，这个出家人当然是越清苦越好，你懂我意思吧？我们潜意识，我跟你们讲真的，我们潜意识受到这个佛教的影响哦。哦，所以我张牧师我必须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哈，其实在圣经你看旧约里头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哪里是贫穷的，对不对？ 上帝要祝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啊，按着上帝的领受奉献十分之一，哦，神就要保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田产。我们看看马拉基书好了，所以在有一年在这个华北啊，这个蝗虫啊一来啊，就把整个的这个麦子都吃掉了，他们就在那里哭了啊，为什么这个神好像不保守？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想想看，教会有没有照养传道人的生活呢？啊，教会不照样传道人生活，舍不得，好像给传道人一点奉献啊，就在那边讲话了。我说当然嘛，啊，上帝一兴起一个蝗虫，一下子就把这个麦田全部吃掉了啊。那么你看见1126页啊，马拉基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都晓得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很重要的，但是啊，我们大部分人都看见啊，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要出去，可是我们忘记了看见，在这个十分之一的里头，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是大于他们所奉献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一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1125页，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啊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你看到没有，上帝有一个应许啊，有一个应许哦，绝对不会有蝗虫的，这个上帝要为你们斥责这个蝗虫。感谢赞美主啊，这个蝗虫一来的话不得了的啊，现在用最新的科技办法都很难的，这蝗虫一来就是吃光的，在这个蒙古啊，在这个华北河南河北很厉害的啊，所以有一年我去那边，弟兄姐妹都哭啊，怎么办啊，这个一年的粮食就被吃掉了。可是我跟他们讲一个属灵的问题，我说大家碰见难处的时候都来祷告了，但是平常平安了平安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呢？好，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做神的儿女，有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呢？这点很重要啊。所以我说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都希望神保守我们，我们更希望神看顾我们，但是这是有路子要走的，这个路是我们要遵循的。神明明说要为你们斥责蝗虫，明明说你们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不掉果子，这么好的一个应许，大家应该赶快抓着啊，把它抓得紧紧的啊。所以我就这样教导弟兄姐妹能够来帮助这些人。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旧约的当中啊，第一个里面所讲的，当人在这些圣物上误犯的时候，不真实的时候，那么其实直接亏欠的是以色列人他自己。那么当然利未人在物质的生活上受到了亏损，但是实际上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是亏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当中啊，那么到底怎么办呢？上帝就有一个教导了，在赎愆祭的当中非常实际的哈，赎愆祭有点非常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要献这个公绵羊啊。但是这个献公绵羊大家大概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哈，因为这就是预表，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在赎愆祭的当中，这一个公绵羊呢，非常特别的有一个规条了。我们看利未记第五章十五节，他说啊，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你发现啊，这个公绵羊很特别的哦，这个公绵羊有没有价值啊？有没有价值？有哦，这公绵羊的价值特别讲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这些人去误犯的时候，神就要在这个事情上直接教导他。那么今天你误犯，你要去弥补这个罪过，你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你所献的这只公绵羊是要有价值的，你不能去找那个瘦弱不堪的哈，不可以的，你要找那个有价值的。上帝要直接在这个事情上来教导以色列人，很忠心的，哎，很特别的。而作为这个五祭的当中，这个赎愆祭很特别。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一个有价值的祭牲呢，就反映出来一点非常重要的，当以色列人在生活上实质的亏欠的时候，误犯的时候，就要真真实实的付出那个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啊，其实也是差不多啊，也是差不多，不过我们在教会当中比较少讲啊，我们最多就是啊，对不起哈，我做错了哈，抱歉哈，结束了哈，通常我们是这样。但是啊，其实在新约的教导当中还是很深入的。我们看一下登山宝训啊，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4节， 其实在圣经的里头非常的丰富，还不只是说我们的嘴巴跟人家说抱歉啊。那么在马太福音五章第23节24节，我们来看一下，特别在24节第5页啊，那么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就说啊，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呢，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那么我们看见这边就讲了一个说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那么这个都是讲到礼物了啊。那么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呢，也是非常强调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的，跟人和好，然后与人在实际的一个关系的当中能够完全的联合在一起。好，那么在这个祭物的当中呢，当这个献祭献完了以后并没有结束哦，还没有结束的哦，这个献祭只不过是把人跟神之间的次序啊，这个关系先调整好。那么接着在赎愆祭的里头呢，他就很实实在在的告诉这个人，你要在圣物上的差错要赏还加五分之一啊，弟兄姐妹，这个加五分之一的意思就是你还要多付出这样的啊费用了。那么假如是100美金的话，多了五分之一就是多少啊，20块，对不对？100块，今天这一次我要奉献100块，哎呀，这个算了算了，今天心情不好哈，那下礼拜吧，下礼拜心情又不好，200块，啊，那么好了，到了下次，哎呦，良心哈，受圣灵责备了，要奉献，那你准备奉献多少？如果按旧约的话，不是200啊，对不起啊，你要奉献240块，那40块作为什么？补赏。哇，弟兄姐妹，很特别的哈、哦，你没有想到旧约当中有这样的规条，那么很实际哦，在这个生活当中，那么神要操练以色列人啊，在生活的当中很实际的付出这个代价啊。为什么要这样操练呢？因为人呐，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啊，也容易忘记恩典，所以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上帝也爱以色列人，就在凡事上教导他们，在这个实际的功课的当中，让他们来学习怎么样跟人来赔罪。怎么样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的当中，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调整的正常。所以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然后不只是跟我们说道歉啊，也带了一些小礼物啊来分送，其实这个在圣经的里面是蛮合乎圣经的，并不是所谓的世俗啊，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里头啊，我们不太了解这一方面。当然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比较少好像带着礼物去抱歉啊，比较少了哈、啊。反而有时候在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很多的，对不对？在公司上班啦、啊、不好意思啊，哎呀好像口角啊什么，那第二天上班就带个小礼物啊放在人家桌上啊，啊 I'm sorry 啊，这个是 for your gift， 对不对？外面世界倒是挺多的，那其实在教会当中这种事多不多？很少，对不对？我们很少。其实哈、啊，这个并不是世俗，我刚刚讲了，不是的啊。如果你看到赎愆祭的里头，上帝的教导加五分之一，那么本来很想不忠实啊，现在一看到加五分之一，也帮助我们经常忠实，免得加上五分之一哈 啊，这个就是很辛苦啊，就是操练我们的信心了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次序的里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借着公绵羊呢，把人跟神的关系调整好；第二个，要借着这一个误差16节，并且他印在圣物上的差错要赏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啊！你注意看啊，那个五分之一是给谁的？给谁的？给祭司的啊！因为这些人在旧约的这些人。这个圣物啊，误犯的话就是亏欠到祭司，所以直接把那个五分之一交给谁？交给祭司啊，非常直接的啊，非常有意思哈、啊。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当然我知道今天教会啊，我们海外的教会对传道人真的都非常好啊，有很好的制度，都是感谢赞美主啊。那么，但是我刚刚讲了，在其他的有一些地区啊，比较偏远的地区就比较辛苦了，特别是弟兄姐妹对于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奉献的观念啊，他没有去深入到圣经里头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做传道人是真的要凭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啊，一面要牧养群羊啊，一面要探访，在农忙的时候他要下田收割的 那非常辛苦的，那绝对不会像我们这样子，是真的神的恩典够用哈。那么他们在农忙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要教会还有事情嘛，还要讲道嘛，哈，教会聚会不会停的。那弟兄姐妹都下田去收割了，家家户户都有田。那么这个传道人又要兼顾到家里的事情，又要做教会的事情，你就发现他们就非常辛苦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们能够收割多少就收割多少，收割不了的像这个麦子啊，收割不了就收割不了了，就会坏掉的，就没有办法了，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把它收割干净的啊。所以你就看见很多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这个传道人的家庭呢、啊、受到很大的亏损，因为粮食不够嘛啊，因为他又要兼顾教会的事情，又要去兼顾到这个稻田里的事情，那是不太可能的，他的体力就是这么多，时间就是这么多啊。所以经常在这些偏远地区的传道人，他们比我们是辛苦多多啊，他们必须要更大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我就看见了，今天假如我们在这一些的真理上教导不清楚的话，那么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造成教会当中非常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他想奉献，但是因为在这一个奉献的事情上，整个的教会还不很明白新旧约的教导，所以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虽然有呼召，他敢不敢出来？他不敢出来的，真的不敢出来。毕竟那个信心是从小到大哈，要慢慢去操练的。那他看到前面这些人这么辛苦，他很多人不敢出来。所以我在很多的地区看到很多年轻人要出来，但是因为这个教会的制度没有建立在这个啊，在奉献的制度上没有建立完全啊，造成到福音方面很多的亏损。啊，这也是为什么在海外地区啊，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个负担，能够帮助这些传道人啊。你不管在缅甸、在台北、在这个中国大陆啊，都是一样的。特别在缅甸地区也是非常贫穷的。那么这一些的传道人呢、啊，都是靠海外弟兄姐妹的爱心弥补着当地教会的不足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荣耀，对不对？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样做，是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参与。好，那么我们来看，这是在第一段的当中啊，对于祭司的方面的一个劳碌呢，他要吃圣殿当中的一个祭物。那么同样的，若是有影响的话，在旧约里面的教导就是另外加五分之一啊，毫不客气的。所以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看到在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调整。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在圣经的当中，我们来看17节了，请大家看17节到19节啊，17节到19节。好，我们一同来看17节到19节啊，请读。他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好，我们停在这里。那么假如有人犯了罪，行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虽然不清楚，但是还是有罪。所以在第十九节后面讲说，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罪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实在有罪，就表明虽然不知，但是因为去做了，还是一个罪。但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非常特别的哦，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讲到有人犯罪行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并没有把那个细则讲得很清楚。他原来不知道，但是实在是犯罪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神就没有要求这个人多加五分之一啊。比如说很简单，主耶稣就说了，这个罪啊，还有一种叫思想的罪，对不对？贪财也是一种罪嘛。可是我可能今天我不表现出来贪财了，那么我看到股票上去以后，哇，拼命想买啊，就总觉不够嘛，贪财，把这些事摆在第一位啊，做股票没有问题啊，但是贪财就不对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节的当中，或者说很想去这个中 lottery 啊，我们都买 lottery 买过没有哈？基督徒可能也有会去买 lottery， 对不对？那然后你说，哎呀，主啊，我很想中 lottery，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 lottery number， 然后每天啊茶不思饭不想哈，每天都看着哦。其实，在思想当中你已经犯罪了，虽然你没有去买，你已经犯罪了。那可能你不知道啊，可是你被捆绑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当然要叫你谢这个赔偿五分之一，很难有标准，对不对？因为这个有的罪是思想上的罪，那怎么办呢？同样的，你去献这个赎愆祭，在旧约的里头，那么就没有加上五分之一啊，这是非常特别的。好，那么我们来看见了，在 新旧约的当中呢，有不同的这个吩咐所不行的不可行的事情呢，当他办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看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呢，这个亚比米勒啊，就把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把他带走了，把他抢走了。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章，请大家看第二节哈，这个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是妹子哈，这亚伯拉罕一生的当中啊，始终有这么一个肉体的一个软弱哈，老是称呼他的妻子是妹子，不敢称呼是妻子哈，这个是需要被医治的哈，这个要内在医治哈，懂我意思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呢，就差人把撒拉娶去了，第三节。那但夜间呢，神就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呐、原来是别人的妻子啊。”上帝就骂他了，骂他是个死人呐、好，你看第四节啊，这个亚比米勒他说：“我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我？那个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就是女人自己也说他是我哥哥。”所以这个亚比米勒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呢、是守正啊，心正守节。”哎，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啊，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晓不晓得他犯罪啊？他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是理所当然，没有问题啊，这是他妹妹嘛啊。但是他真的是不知道，可是上帝呢也晓得他不知道，可是神跟亚伯拉罕说了：“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所以谁要对付亚伯拉罕，那个人就倒霉了。不过这个亚比米勒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他真的是不知道，所以上帝给他一个恩典，梦中啊跟他说话：“你是个死人呐、骂他一顿。”神很奇妙哈。上帝这个做事情是有分寸的，对不对？因为他晓得这个亚比米勒是有点搞不清状况。不过这个搞不清状况的原因是谁的问题啊？是这个亚伯拉罕的问题，亚伯拉罕没讲清楚嘛。所以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上帝是真的很清楚的。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神就是也恩待这个亚比米勒了，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哈、你不可以啊对付，你不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情，他要拦阻他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环节的当中，你就发现了，真的有的人做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不晓得是罪，但是如果真的是不晓得是罪，当然在教会当中也有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他真的不晓得那是犯罪了，不晓得的，那么你就不要去要求他你要赔偿哦，你懂我意思吧？你就不要要求他了，他真的不知道，他是误犯啊，他不知道，但是真的是罪，那你就不要去要求他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在很多的地区传道哈、特别经常出国啊，很多的地区就是碰到这个第一次接触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就会看到我的头发哈、因为我的头发是卷的，你知道吗？卷的。所以这个牧师美国来的哈、又住在旧金山地区。哎，你们旧金山地区牧师是不是都是卷发呀、你烫得好漂亮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弟兄姐妹说当牧师头发好漂亮哈、我心里就知道，什么头发好漂亮，你明明就是说你为什么去烫发嘛。我们很清楚嘛，对不对啊？但他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但是有的是会讲哦，有的不讲哦，就在底下嘀嘀咕咕的，你知道这嘀嘀咕咕嘀咕几天，你也不知道他在嘀咕什么，这个也挺麻烦的哈。所以我后来比较聪明了哈，我到很多地方，第一天差不多熟了以后，早上上课啊，讲熟了，下午就哎，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啊，我这是免烫的哈、上帝烫好的，而且保证到永远哈、他们就明白这个是自然的，感谢赞美主，不然就很麻烦了，是不是？因为你不讲清楚的话，你让他们陷在一个不知道的罪的里头。那特别在农村哈、很多很闭塞的这个地区，同工们哈、住在农村里头，很少出一个省的，他很少看到有外国的老师来。那么我们要很小心呢，对不对？你不跟他讲清楚，他会想哦，外国的牧师都是卷发的，哇，那你就麻烦，真的他会这样想哦。你不跟他讲清楚不行的 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这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不是牧师特别跑去烫的啊，我从来不烫发的，要讲清楚啊。真的有时候也挺麻烦的，你不要说哈。那么后来有的一些姐妹就熟了，她说：“牧师啊，上帝对你真好，你看我们还要花钱烫头发。”这非常有意思。弟兄姐妹在服事的当中，凡事你要很小心，很多的时候你会变成误导，你不讲清楚就误导别人，让别人在不知道的事情上得罪神也得罪人。因为当这个言语啊去传的时候，越传就越黑啊，传到最后变成一个贪爱世界的牧师来了，那你就麻烦了啊。那你讲到讲得再好， 你的真理讲得再清楚，人家最后想想这个人摇摇头啊，那就这叫盖棺论定哈、啊，那这下你就麻烦了啊！一想到那个脏脏什么，哇，糟糕了，这个牧师啊，很要命的哈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某些方面真的是感谢主了哈、啊，确实也不错了，但是看环境，某些的环境，这个好处也会带来灾难。亚伯拉罕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漂亮的妻子好不好？哎，弟兄们都不敢讲话，你们这么谦卑啊？啊，漂亮的妻子好不好？好嘛，不然我马上讲说，那你怎么不去找一个那个？不敢，不好意思讲哈、啊。当然好嘛，对不对？啊，因为神也是美善的嘛，我们看得很舒服。可是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漂亮，换了一个环境，亚伯拉罕就紧张了。下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心就15个吊桶，因为他知道我的妻子长得漂亮，我今天命就不活了。因为人家看到他妻子长得漂亮就会把他杀掉，当时的风俗就是这样，环境一转，好处变什么？变坏处，你看到没有？哦，所以他就非常软弱，只极尽埃及才会跟他的妻子说啊，这个人男人很奇怪啊，平常不赞美的哈啊，到了那个快到埃及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极尽埃及的时候他知道快要不讲不行了，他就说啊，这个我跟你讲啊，你是我妹子哈、啊，我要因你存活，要因你得平安哈、啊，因为我知道你长得非常漂亮。这句话还好不容易才从亚伯拉罕的嘴巴吐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个大概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别哈、啊。男人通常平常啊，做丈夫的不太去夸赞这些的，可是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当他最软弱的时候，他才讲。好，你就看见今天啊，很多的事情啊，好坏真的很难讲，很难讲。啊，漂亮本来就是很好的，但是换了环境产生不好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见呢，在书千句里面他就讲了，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罪啊。那么这个不知道呢，就是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了，你不晓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呢是对还是错，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得罪神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们来看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怎么办呢？神一样的有一个要求了，你不需要去赎啊五分之一，不需要用五分之一的价钱来赎，因为有一些呢是没有办法去定论的。那么同样的，你只要按着一个公绵羊去选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公绵羊，同样的18节啊，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啊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就可以了。那么只要把这个祭物啊是有价值的，不是一个很差的瘦弱的啊，是有价值的，按着这个圣所的色刻的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来献给上帝，照所固定的价献给神，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这个做法呢，因着不同的环境呢啊，那么就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在新约的当中哈，我们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哈，虽然我们不用这些规条了，但是这个规条背后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是我们要学的。那么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就跟我讲，他非常想去短宣哈，他有一个宣教心哈、啊，哎呀，非常想去啊！因为在教会牧会一段时间哈、啊，想出去短宣也是合理的哈、啊，做福音的工作，看看工厂的一个火热的状况哈、啊，然后把这个福音的火带回教会。那么就在教会当中呢，这个开会呢，这个很多同工执事呢就不太赞成了。牧师啊，你就是在教会，你不应该出去的哈、啊。所以这个牧师就没办法，真的很想出去，那就用什么假期啊？用了假期去了啊。这个同工呢，就你有假期嘛，你就用假期去好了。啊，弟兄姐妹，我是很坦白讲哈、哦，真的这是很不属灵的，对不对？牧师的假期如果是教会有规定，就应该让牧师去休假，最好就不要碰见他哈、啊，让他跑得远远的，这才是真正的休假。不要说用了假期，然后牧师又到了这个偏远地区去。做属灵的工作，去偏远地区其实比在这里还苦啊，你们要晓得啊，吃没吃好，睡没睡好啊，你到缅甸的话有虐文等你啊，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虐文盯上你，都要靠祷告，天天要警醒祷告，比在教会还辛苦的。那么去了啊，人家一听你是美国来的牧师，一定是聚会从头到尾排得满满的，
啊，我到缅甸神学院讲课，啊，赵牧师要欢迎你来哈，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所有的讲道都是你的，你能说啊不行吗？你可以说吗？你不能说，对不对？人家欢迎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讲台请你讲，这是他们最大的礼节了。因为在缅甸地区嘛，吃得再好没有美国好，用得再好没有我们好，他能够尊重你的就是把讲台让给你，请你来分享神的话，那你不能说 no， 对不对？一天上课六小时，还要再加上讲台，一天七小时。哎呦，那如果你说我们好辛苦哈，那不可以的啊，因为那是人家把最最尊贵的啊这样的一个位分给你啊，你要很尊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今天在教会当中一个实际的运作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属灵的眼睛打开，那么不要去亏欠在神的仆人上。我到巴黎的时候啊，法国很乱的，我到巴黎的时候就被金光党骗了啊。那天呢身上有带了这个美钞哈，因为我住在那个区不太好，我想摆在家里更不安全，我就带在身上。结果就跑了一个老头子啊，跑到我前头，他不，我后来知道也不是法国人，他就跟我讲啊 change money 啊，跟我讲换 change money US dollar。那我当然说 no US dollar 哈，我说 no money change， 我不给你换 no US dollar change 的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嘛，他就走了。结果跑来一个年轻人了，然后马上就说他跟我讲什么，我说他要 change money， change 那个 US dollar， 我说 no change。那他马上就拿一个这个 ID 啊，啪一下亮出来，就在法国嘛，讲看法文谁看得懂啊？我们这个也变乡巴佬了，对不对？哇，亮了一下，很快啊，然后说 money check， 他要检查我的美金呐、啊。他说他是 police，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把美金拿出来，刚好那天又惨了，2000多块美金带在身上。好了，他一面检查、啊、一面算哦，算完以后啊，我发现不太对了，我就说。我要看你的 ID， 他又把 ID 呼秀一下，我看了半天，法文啊，惨了，没有人看得懂啊，啊，又跑来一个人啊，也跟着跟我啰嗦，两个人，好了，后来就因为我是100块的嘛哈、啊，他就把那个钱呢、啊、点完以后，然后又给我，然后 you see money here 啊，你看哦，算哦，全部都在，我看也是全部都在。我就好嘛，第一张是100块，都是100块的嘛，第一张是100块，因为100块没错啊，他很。还很关心我说这里吼、哦、小偷很多吼、哦、你要把这个钱吼、哦、摆好，还给我夹得紧紧的放在我的那个包包里头，他说你在这里吼、哦、我给你放进去，然后还有一个人搭着我的肩一路的护送我走了一段时间，然后还跟我讲，他说你吼、哦、穿衣服穿得很不错吼、哦、在这个地区要很小心，他说啊，我那时候真的不懂，我说好，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他，你知道，等到我在巴黎铁塔前面有个弟兄啊，开餐馆，中国餐馆，我去他那边吃饭。坐在那里吃饭，吃到一半，我心里有点不太对劲了。我想，哎，这个有点邪门的啊！我说不行不行，要开始检查我的美金了、啊。第一张100块，第二张就变成少了2个0了，1块钱。因为美钞都是一样大的嘛，你知道吗？同样是一叠。哎呀，我都惨了，碰上金光党了，好厉害啊！那你怎么去追啊？你就不必追了嘛，对不对？我在那边吃题呢，有点难过嘛哈。我后来就想说，嗯，我说感谢主，他谁的钱不好抢牧师的钱，他有好看的，没关系啊，就算我怜悯他了哈。哦，很妙，我跟你讲哈，我从巴黎哈，那次从到了英伦敦、巴黎到了瑞士回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一个月以后，《世界日报》啊。登了一个消息，在巴黎的铁塔旁边有3个金光党，那么他们经常在骗，说他们是警察，刚好看出来被抓了，啊！上帝真的很还我一个公道哈、啊，很奇妙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哦，他们还不止附加1/5啊，他们要进大牢啊！啊，所以我说感谢赞美主哈、啊，这个上帝仆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抢的哈、啊，我们不怕抢哈、啊，神是我们的靠山。不过了，他们将来被抓到，他们负的责任是很大的。那很奇妙，我就从很多这个见证的当中，我就看见神实在恩待我们。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真的，我们从这个书签题当中，第一段跟第二段的当中，我们看见哈、啊，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要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能够学习一个忠心啊，这个很重要。 我们该奉献给教会的应该要忠心奉献，神他也按着应许保守我们手中的产业，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做神的仆人的也应该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好好为群羊祷告。所以我在教会开始的这么多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是学习一点，每一天早晨跪在地上为弟兄姐妹祷告我发现真的有果效很多事情是看神做我真的是在里面看到了神实在是奇妙，又真又活的神。我再给你们讲一个见证我刚刚开始这个读经营的工作的时候，因为你晓得我那个上面印的是彩色的，对不对？大概很少有人喜欢用彩色，因为成本高嘛，用了黑白就算了嘛，是不是？外面类似 printer copy 模就抛印印，很便宜的。但我这个人就有点毛病这是我个人别人我不讲，我个人我觉得我要给上帝的就是最好的。我给弟兄姐妹说，我给了上帝应是给最好的。我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人家都是开会呢，什么都是规规矩矩，对不对？漂漂亮亮。如果今天我们在这种公司上班，自己拿了一张纸乱七八糟的，然后就丢到人那些人的桌上，那你这个公司你也不必上班了，你不受人家尊重，你也不尊重别人。所以我的服事原则，我对上帝的事情我都用最好的。那你晓得这个 laser printer 这个墨水很贵是不是？大家都晓得 inkjet 很贵嘛，那没关系嘛，我就想办法用便宜的，我自己灌墨水。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同工说牧师太麻烦了，我们以后买一个 laser color 的这个 laser printer。 我说你讲得太好了我说你知道一个 laser color printer 到底要多少钱？好，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最便宜3000块到4000块，最便宜。我说我们买不起了我说不过呢再说吧，用这样子刻难一下也很好，也印得很漂亮，所以我的周报是彩色的。我一跟弟兄姐妹讲，我用最好的，我做牧师我带头，我用最好的没关系，我不要用烂东西，我给上帝的都是最好的，对不对？上帝也不亏待我。很奇妙你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来参加我们教会同工团。那么他在一个公司是做医疗器材的，他们公司呢就卖了很多医疗器材的这个设备，其中有一样大概是他们公司买来的一个 laser color printer。 你晓得这个医院用的 laser color printer 都是非常 professional 的，那一台两个壮丁还不见得抬得动，你就知道有多大，好大一台，我一个抬不动后来他有一个感动他说牧师我们上个月开同工，他说牧师我家有一台我要奉献感谢主。我说我想好久了不过不太敢祷告，因为太贵嘛我想大概 impossible， 不过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现在实现了。后来到了主日他一个人就放在车子后面我又叫了一个弟兄长得很高，我们三个人把那个 laser color printer 好重不得了扛回家。结果我问一下人家多少钱，那一台大概6000块美金。弟兄姐妹好奇妙我们教会多少人大大小小30个人，结果那一台 laser printer 我说独步湾区教会我说林良堂1000多人的弟兄姐妹也没我这台 printer 那么大，真的所以欢迎你去看在我家我看到那个 laser printer 我都感动。我说主谢谢你，刚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同工就说我们要买一个，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心里面非常想但是呢没想到上帝真的上个主日就供应了一台，而且这个弟兄真好里面的 toner 好大的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那个墨水 toner 全部给你弄得满满的，还扛另外一箱新的进来。我上网查一下，一个 toner 125块美金，四个大 toner 三个大的一个 break 600美金跑不掉我说主我感谢你，我实在是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事情你不要小气，懂我意思吧？不要小气，你小气神不祝福我们。那个弟兄也很奇妙，因为他看到我的周报是彩色，看到我们那个录那个视频讲道集都是彩色，他看到最后他说我奉献一台好了就是这样奇妙，上帝就是这样成就的，对不对？如果我小气我省彩色不要了太贵了，黑白就好了，拿那个白纸弄弄就好。弟兄你妈妈呼呼了你放心好你这辈子你不会有 laser printer 的你就妈妈呼呼一路下去了，上帝也给你妈妈呼呼，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上帝事情不要马虎，真的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做榜样。那弟兄姐妹一受到感动，好，牧师我奉献一个最好的， 他也是给上帝的，我为他感谢神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赎愆祭的当中，真的啊，如果是我们在圣物上误犯了，我们不能荣耀神，但是若是我们能摆上的话，荣神益人，大家都从神那里得到最大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借着赎愆祭，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借着赎愆祭你来教导以色列人，若是在圣物上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祭司，他们要在这些事情上做一个解决。主啊，不只要跟你的关系借着公绵羊啊，能够完完全全的做一个关系的调整，也要在跟祭司的关系上做一个调整。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看见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更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主啊，我们但求你的话语在教会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把我们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伟大的神，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所付的代价是我们所不能付的，我们今天理所当然的应该把最好的奉献出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的生命灵命我们有更深的来扎根，让我们的教会，主啊，你所用宝血所买出来的教会能够更深的与你连结在一起，让外面的这些朋友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就看见主你实在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主，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